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李兰，欢迎你呢跟着我们呢一块儿从张道明牧师来去学习以赛亚书。在过去呢，张牧师呢就跟我们讲到啊，以赛亚书这卷书的一些很大的一些特点呢，也预言到呢神是全地的主啊，以赛亚书里头。那么我们呢看见呢，在上一回呢啊，张牧师主要就是讲到预言了埃及他的刑罚，还有呢啊他的结局。其实呢，在20、21章，我们也看见呢，除了埃及以外呢，神啊他的审判呢也会临到古时啊，也会呢临到巴比伦，也会呢临到以东和亚拉伯的。所以我们看见呢，神他真是全地的神，而且呢他也是一位非常呢公平、公正、公义的一位主啊，一位神呢、啊。那么在22章里面呢，我们就会看见呢，以赛亚呢他就论到耶路撒冷的一个信息了。那么这里呢就预言到啊，犹大也要受到审判。那之前呢先知是从讲到列国方面的，但是从22章开始，他就从列国呢就转向犹大了，就指出如果百姓在灾难临近的时候还不悔改的话呢，他们还是在那里呢依靠自己的军备，而不依靠神，专靠自己，结果呢他们也要呢面对审判和刑罚。就让我们专心来听张牧师他的教导，然后从里边领受一些教训吧。
这卷先知书有小圣经的美誉，书中对弥赛亚有最清楚的预言。这卷书的作者宣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他怎样描写神的救恩普及万国呢？请听张道明牧师为您主讲以赛亚书。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您好，我是张道明，又是我们一块好好的学习以赛亚书的时间。我深深的相信今天你已经准备好自己了，而且有美好的精神，有美好的体力，有美好的思想，还有美好的灵性，以至于我们在主的面前呢有好的学习。上一次呢我们就看见呢一个重要的预言，就是19章的，是有关呢这个埃及国的一个预言。在这个预言当中有一件很奇妙的事，我不知道是不是上一次呢你已经领受得很好。埃及呢在历史上我们看见呢，它是抵挡神的，而且呢它是要消灭整个的以色列民族的啊。后来呢神就把他自己的百姓从埃及的手上拯救出来，他所使用的一个人叫做摩西，我相信呢你都知道了啊。这个就是在出埃及记里头呢很详细的记载，他们经过了红海，经过了很多的神迹奇事之后，他们就回到他们祖宗神为他们祖宗所预备的那个流奶与蜜之地。从这件事上看起来呢，埃及的确呢是神的敌人，而且呢埃及也可以代表呢撒旦魔鬼的势力，他呢要消灭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但是不要忘了，埃及同时呢也是神所预备的一个逃城，或者是一个救恩之城。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比如说为什么以色列人他们会跑到埃及去居住呢？因为呢他们有饥荒。那么后来呢我们又看见呢，当亚述大军压境的时候呢啊，他们很多的人又跑到埃及去得救啊，甚至于在巴比伦他们要消灭整个的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很多的人也跑到埃及去。所以埃及呢其实是以色列人的一个逃城，可以这样说了。所以呢神有他的旨意在埃及人的身上。那么上一次我们看见神对埃及的预言呢当中有责罚，有审判啊，但是呢也同时有他的救恩，而且答应埃及人说将来有一个拯救者的出现，这个就是主耶稣。 到最后的时候呢，亚述、埃及、以色列这三国要一律啊，就是一个律法。换句话说，就是这三国呢，都要成为神手里头的一个被祝福的民族。那么这是何等美，何等重要的一个预言呢？那么今天虽然这个预言还没有到它应验的时间，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应该很近了。我相信今天第一件事要应验的就是那个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他们要归向神，他们要向神祷告，他们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名字向神悔改，这样呢他们才可以有救的。这是第一样我们现在所盼望的。因为今天呢，直到现在开始呢，我们仍然还没有看见以色列整个的民族呢跪向神，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为这件事祷告。那么接着呢下来呢，就是亚述跟这个埃及，他们要归向神，那结果呢，这三个国家就会联合起来呢，成为整个世界的一个祝福了。这是很美很美的一个预言，是上一课我们所讲的。今天我们进入第十二课啊，这十二课呢就是另外的一个预言了。但是这一个预言呢就非常的可怕。这个预言的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预言里头，虽然接受这个预言的人呢遭遇了很多的灾难，他们应该向神悔改，他们不单止不向神悔改，而且继续的放纵他们的私欲，结果怎么样呢？整个的城呢就被毁了啊！这是神在预言当中所讲的话。那么到底这个被预言的民族或者是这个城是什么呢？就是耶路撒冷城。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不能够不看看它的历史的背景。当时呢，亚述大军呢已经压境了啊，已经呢从北方呢开始呢成立他的势力了。那么而且呢，他不断的伸张他的势力，要向那个北国跟南国而来。而当时耶路撒冷呢，也就是南国的京城呢，也在这种压力之下呢，看见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势力，要向他伸出手来。所以呢，他们当时所面对的一个恶势力呢，是非常可怕的。但是他们有没有归向神呢？他们有没有在这个极难的时间向神祷告呢？我们今天所看见的预言当中中间的一段呢，让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们并不向神祷告，他们并不向神祈求，他们反而说反正今朝有酒今朝就醉吧。于是乎他们就拼命的放纵他们的私欲，他说明天怎么样我们都不知道，不单止不为明天好好的准备，而且呢放纵自己的私欲，结果怎么样呢？神就让灾难临到他们的身上。那么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就是对耶路撒冷将来的一个预言。当然这种预言呢，不单只是在那个亚述大军压境的时候，也在将来巴比伦大军压境的时候。我们大家都知道后来那个耶路撒冷城的被毁呢，不是毁在亚述人的手中，是毁在这个巴比伦人的手中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要仔细的看一看第二十二章，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吧。
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以赛亚书第九章六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请你看看第二十二章第一节，他说论异象谷的末世。异象谷是哪个地方呢？就是耶路撒冷。那么有什么事使你这满城的人都上房顶呢？你这满处呐喊大有喧哗的城，欢乐的一样，你中间被杀的并不是被刀杀，也不是因打仗死亡，你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都为弓箭手所捆绑，你中间一切被找到的都一同被捆绑，他们本是逃往远处的， 所以我说你们转眼不看我，我要痛苦，不要因我众民的毁灭，就竭力的安慰我。这是先知所讲的话啊。这先知说将来呢，在你们当中一定大有哀哭啊，因为呢你们并不会像真神。那么第五节，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使异象孤又溃乱，践踏烦扰的日子，城被攻破，哀声达到山前，以兰带着箭袋，还有坐战车的和马兵，吉尔揭开盾牌，你加美的谷遍满战车，也有马兵在城门前排里，他要去掉犹大的遮盖，那日你就仰望林库当中的军器，你们看见大卫城的破口很多，便聚集下池的水，又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将房屋拆毁修补城墙，又在两道城间中间挖一个聚水池，可盛旧池的水，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苦定这事的。这里头呢最令人心酸的一句话呢，就是最后这一句话，就是说他们知道敌人要来，准备各样的防备，甚至于他们挖了很多的水池，准备呢有水可吃啊，因为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水就是生命了，假如敌人来围城，他们就断了他们整个城的水源啊，甚至于在水源上啊下毒的时候，那怎么办呢？于是乎他们就先准备好各样的水池啊，把水呢集聚起来，以至于呢可以成那个水帮助他们的生命可以延续下去。但是他们做这些事是很懂得做，但是先知说没用的，没用的。原因是什么呢？你们却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定这事的。换句话说，就是你们没有思想，在历史上你们没有好好的学习一个功课。我们的祖先在历史上多次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好好的仰望我们的救主，没有好好的等候在他的面前，以至于呢我们多次的受苦难。你们应该在历史上，在这许多的苦难上学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归向真神。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讲到这个地方，看到这一段的经文，我就想起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中国人有一个称号，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东方的犹太人。犹太人一直以来多受患难，他们在希特拉的手下被杀了的有600万人之多，非常非常的可怜，非常非常的可怕。而中国人呢，在日本人的手下，在很多很多其他的战争当中，我们看见最低限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头，日本人就杀了中国人有3000万之多，有人甚至于说比3000万更多，到4000万或者是5000万，甚至于到6000万。无论如何，中国人死的真是很悲惨。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应该要好好的仰望这一位造天造海全能的主，而且也要仰望这一位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代价的主耶稣。但是我们没有，我们还要抵挡他，还要拒绝他，结果怎么样呢？灾难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好好的为我们的国家，好好的为我们的民族，好好的为我们的老百姓，我们的同胞祷告，神一定，神一定祝福我们，重新再来。所以呢，犹太人他们的失败是不仰望做这事的主，也不顾念从古时定这事的。我们看看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啊？请看第12节一直到14节。当那日，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头上光秃，身披麻布，谁知人到欢喜快乐，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说我们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万军之耶和华亲自默示我说，这罪孽直到你们死断不得赦免。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所说的。这里头所说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第一努力的做各样的准备的工作，甚至于挖了许多的水池，也坚固他们的城池啊，他们也甚至于呢把那个冰库打开 啊，让里头所有的兵器呢可以拿出来，要做准备的工作。但是另外的一方面呢，他们却在心理上呢，却做了另外的一种可怕的事情。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就是说他们继续不断的放纵他们的私欲，继续不断的拒绝神，而且呢，他们继续不断的在那个地方犯罪作恶。他们所犯的罪是什么呢？就是不仰望神。他们在这一位创造他们的主的面前不仰望他，不依靠他。因为我们知道所有一切的灾难临到我们的身上不是没有目的的，不是没有意思的，而且呢，也是经过这一位创天造海的主他的允许才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的。但是为什么今天我们遭遇这许多的苦难之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靠着自己在努力抵挡，或者是努力准备，而不准备好我们的心思意念归向这一位神呢？我们看见除了他们做各样的防备之外，他们现在还做一样工作，是什么呢？他们就是宰牛杀羊，吃肉喝酒，而且他们说吃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神说，就是因为你们继续的放纵这个私欲，不仰望我，所以我要告诉你，我要叫你们的罪孽一直不能够赦免。假如我们的罪孽得到赦免了，换句话说，神的拯救就要临到我们了。但是呢，他们不悔改，不仰望神，结果怎么样？他们的罪孽还在他们自己的身上。不仰望万军之耶和华，结果怎么样？所有的苦难，所有的灾难一定临到他们的身上。我亲爱的弟兄，我亲爱的姊妹，让我在这儿再讲几句话吧。就算我们在苦难当中，就算我们在极大的艰难当中，假如我们就在那个苦难里头，我们专心的仰望这位造天造海的主的时候，你可以思想我们的遭遇会怎么样呢？我深深的相信神仍然有他的怜悯，就在极大的苦难当中，他仍然要听我们的祷告，他仍然要等候我们向他的仰脸，他就立刻的把他的救恩临到我们的身上，是不是？所以我所亲爱的弟兄，我所亲爱的姊妹，请努力吧。我们在其实在我们中国的旁边有一个国家，就是叫做韩国，就是朝鲜了。他们今天是世界上最多基督徒的一个国家，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朝鲜他们经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也经过了韩战，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之后，整个的国家就归向神。他们现在早上不断的祷告，三点钟四点钟就起来啊，向神仰望，结果怎么样呢？整个的国家归向神，神就大大的祝福他。韩国的基督徒是今天世界上非常非常蒙福的一些人，而且呢，他们的国家现在大概四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是基督徒了。虽然从前他们也是拜佛的，也是迷信的，但是现在因为基督徒努力的祷告的缘故呢，神就大大的祝福这个国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我们的面前。我深深的相信，假如我们中国人也努力的祷告，努力的在膝盖上做功夫的时候，神一定要大大的使用跟祝福我们的国家。我们仍然是蛮有盼望的国家。现在呢，我就要带你到这个22章的下半部了。我要看这个第20节开始。这里头呢出现了一个人啊，叫做以利亚敬。这一个人呢就其实呢是主耶稣的影子。那么主耶稣的影子在这儿所代表的是什么呢？乃是一个弥赛亚，是一个拯救者。在主耶稣的身上，在以赛亚书的预言当中所看见的主耶稣的身上，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的预言的。第一，他是君王，他有政权担在他的身上，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第二，他是大卫家的后裔，就是说呢，他大卫家的钥匙呢要放在他的肩头上啊。那么第三，他所开的路没有一个人可以关，他所开的门没有一个人可以封闭，就是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换句话说，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有政权，有世界的权柄，而且呢，他要成为我们整个 世界的救恩。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在这个以赛亚书的前半部啊，就是说那个第一章一直到39章，这里头呢也是不断的出现了一些的预言了。这些预言呢，我们从前在前几课里头都跟您一直以来呢啊看过很多次。我深深的相信这些预言呢对我们是很有帮助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的出现是不断不断的出现。他是那个叫做以马内利的，他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君王啊，他也是柔和谦卑的啊。那么到了那个40章以后呢，主耶稣的出现呢更加有形有体了，他不再是一个预言了，他呢是有形有体的出现了。所以你看以赛亚书是不是就是圣经里头的小圣经呢啊。所以请你现在看一看第20节啊。到那日，我必召我的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将你的政权交在他的手中，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啊。这是第一点，就是说呢他身上有政权的啊。第二，请看22节啊，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什么叫做大卫家的钥匙呢？就是那个政权。而这个政权不简单哦，神曾经对大卫讲过，他说你将来的宝座呢并不断人坐在上面的。但是大卫到第三代的时候就分裂了啊，然后呢在以后的日子又被人家亡国了啊。直到现在我们没有看见大卫家呢他的宝座呢继续下去。但是原来圣经里头所讲的那个大卫家的宝座其实是指主耶稣的宝座。所以当主耶稣出来的时候呢，那些人就喊着说大卫的子孙呢、啊、其实大卫的子孙不单只是指他来自大卫的手上，而且呢就是指那个弥赛亚的意思。所以这里头呢他说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的肩头上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第三，就讲到他的全能，他说他开无人能关，他关无人能开，我必将他安稳像钉子钉在坚固处，他必做他父家荣耀的宝座，他父家所有的荣耀连儿子女代子孙都挂在他身上，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一定一直到酒瓶挂上一样。万军之耶和华说，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被砍断落地，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除，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头所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将来有一天有一位救主他的出现，而他呢这里头呢所用一个名词就是以利亚敬，其实呢他就是代表将来那个弥赛亚出现，在他身上蛮有政权蛮有权柄。所以当主耶稣从死里头复活的时候呢，他对他的门徒就这样说了，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已经交给我了，感谢主啊！他用他的死把那个政权拿回来，而这个政权呢原本就是神手里头的，当然这个政权后来交在亚当的手里，叫亚当管理这个地球，但是亚当不好好的管理，就把这个政权交给撒旦魔鬼，所以撒旦魔鬼就成为这个世界的王。但是感谢主，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从撒旦的手里头抢过来，换句话说呢就是他呢是得胜的君王，而且呢一定是可以得胜有余的。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学了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啊，不单只是看见以色列人不悔改，但是圣经里头又让我们看见了神已经为他们预备了一个君王，预备了一个救主，就是为我们今天所预备的主耶稣完全一样。所以在这儿我们学了一个功课，苦难呢有神的旨意啊，苦难呢有神的刑罚，让我们看见神的公义的一面，然后呢当我们悔改的时候呢，神就有救主，而这个救主呢就成为我们今天在苦难当中的盼望跟拯救了。感谢主。
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以赛亚书第一章十三节。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姊妹，我常常用很多的时间努力的祷告跟准备这个课程，但是不知道这个课程对你来讲有什么帮助。那么我很盼望很盼望你把你的回应告诉我啊，比如说你讲的太深了，那让我知道，比如说你讲的刚好我听得很明白，也让我得到一点的鼓励，好不好？我手上的那本小书《以赛亚书的研读纲要》也是正要送给你的，所以我所爱的弟兄，我所爱的姊妹，不要害怕，给我来信好了。假如你有电子邮件，那是更好的一件事，我立刻就可以收到，而且立刻给你答复啊。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课程当中呢，就学了两个功课。第一个功课呢，就是以色列民他们对他们所遭遇的苦难，可以说是神给他们的鞭子啊，鞭打，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请你看看啊，也请你回答这个问题啊。那么第二，就是当那个鞭子临到我们的身上的时候，当苦难临到我们当中的时候，神的旨意到底是要我们学什么功课的？我们的反应应该是怎么样的？好，我们今天这个课程就到此为止，下一次呢，我们就进入第十三课了，请你好好的准备一下，我们呢要进入更深入的功课，求主与你同在，再会。
谢谢张牧师的分享。神对他的选民呢是有要求的，今天我们呢得以称为义了，我们印着主耶稣基督流出来的宝血，我们在地位上称义了，但是呢在我们的生活里边能不能够也活出圣洁的那种的生活，来去跟我们的这个救恩来去这个呼召去相称呢？盼望我们也能够过合神心意的生活，这样子呢来去讨主的喜悦。而只有呢当我们愿意呢摆上自己的生命献上活祭，愿意呢按照圣经的教导去生活的时候，我相信这样子我们才能够结出果子，神呢才会使用我们，然后我们才可以呢荣耀神祝福人的。好，那么今天呢就跟你分享到这里了，已经为你预备好以赛亚书的大纲啊，是张道明牧师亲自为你准备的。那只要你来信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写信到香港九龙大有街，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一号十楼就可以了。写来香港是不需要邮编的，你呢要把你的地址要写清楚哦，因为有一些弟兄姊妹呢就忘了写邮编，结果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把我们的礼物还有一些笔记呢寄上去了。好，愿主祝福你，下回见。